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退休教师李景霞含冤离世；辽宁82岁善良老人于桂兰遭起诉；吉林于春波被送监狱医院，夫妻仍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7月2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安顺路派出所警察无端到年过八旬的法轮功学员李景霞老太太家骚扰、非法搜查、要挟恐吓，从早上8点多去，一直到下午5点才离开。由于惊吓，李景霞开始吃不下饭，身体每况愈下，于2020年10月20号含冤离世。85岁的李景霞是退休教师，以前身体多病，自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为人坦诚实在，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很多，他气质非凡，令人敬佩。自1999年中共开始造谣栽赃迫害法轮功后，为了让民众认清中共的本质，李景霞坚持向当地民众面对面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遭到中共警察多次绑架。2000年12月，李景霞去北京上访，想为蒙冤的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刚进长春火车站就被无理拦截。在长春火车站临时设立的监管室里，警察唆使盗窃犯对李景霞大打出手。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是自焚还是骗局的真相电视片后，江泽民下令杀无赦，长春市及各地警察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齐齐哈尔市政法委下令每个派出所必须抓捕15名法轮功学员。李景霞被齐齐哈尔市安顺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将他劫持到安顺路派出所，警察用方便带套在他的头上，将他双手戴上背铐，用棒子狠狠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的头盖骨被打变形。之后李景霞被劫持到第2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200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派出所所长林田带领警察闯到李景霞家，强行将他抬到楼下，塞入警车，劫持到安顺路派出所，他被非法关押了4个多月。李景霞曾被安顺路派出所警察牛刚用打火机烧耳朵，穿着皮鞋狠劲踩碾脚背，他的脚背被碾得血肉模糊。李景霞还被警察用皮带抽脸，被上大挂折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于桂兰老太太2021年1月28号被望花检察院非法起诉，目前于桂兰被监视居住。于桂兰今年82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练法轮功，折磨他20多年的神经官能症、心脏病、风湿病、关节炎等疾病在不知不觉之中不翼而飞，他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2020年4月2号，于桂兰在抚顺市顺城区告诉人们躲避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于桂兰被警察绑架到顺城区葛布派出所后，被强制按手印，警察还到于桂兰的家里非法抄家，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晚上10点多警察才放老人回家。2020年9月20号，于桂兰老人在李石开发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望花区雷锋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警察还到他家里非法抄家。4个月后，于桂兰老人被望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涂刚诬告到检察院，于桂兰被非法起诉。据明慧网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与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李凤霞，自去年11月被中共警察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家属近日得知，朝阳区法院预谋2月1号对于春波夫妇非法开庭。由于于春波的身体被迫害得不能出庭，法院庭审延后一周。于春波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那时起，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改掉恶习，善待别人，家庭和睦了，邻里关系也变好了。通过学法练功，于春波的胃病、肾病、痔疮疾病都不治而愈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于春波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怀柔看守所，并遭到毒打。两个警察从早上8点开始打他，抓住他的头发，用电炮打他的脸、头，将他踹倒在地，穿着大皮鞋对他的胸部、头部、脸部狂踢，一直打到晚上8点。于春波被打得口鼻流血，全身是伤，行动不能自理。之后，于春波被劳教2年，非法关押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在劳教所里，为了逼迫于春波放弃修炼法轮功，5、6个狱警用电棍对他进行轮番毒打，3万伏电棍在他的脖子上、脸上、嘴上轮番电击。警察还将于春波的衣服扒光，用电棍在他身上挨排电击。于春波被折磨了整整一天，几次被打得晕死过去，狱警用水将他浇醒后继续用刑。于春波被打得不能动弹，体无完肤。在劳教所，于春波被强制做奴工，每天挖土运土，1分钟一车，一天要运800车。一天下来，他累得头脑发胀，四肢无力。那时，于春波的手上长了疥疮，烂得流脓淌血，他仍然被逼迫去砖厂挖土方。于春波双手结痂的地方、流脓的地方流出鲜血，第二天伤口刚刚结痂又裂开。2020年11月12号，于春波与妻子李凤霞在长春市的家中被绑架，被非法抄家。于春波夫妇在长春市租房居住，以卖早点为生，供养女儿就读高中。他的女儿正处在备考紧张时期，父母双双被非法关押，给孩子的精神与经济都造成很大的压力。现在于春波被迫害的身体严重损伤，还要面对法院对他们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澳民众传真相，推崇真善人价值；香港石环署滋扰法轮功，清官会头目继续骚扰；国际智库论坛指出，漠视中共暴行，阴霾将吞噬我们。2021年1月9号和23号，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西澳首府珀斯市购物中心外传播真相。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面对中共活摘器官，你还沉默吗？和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许多民众主动来到展位前，在声援停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许多人纷纷表示，遵从真善忍的原则，世界会更加美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企业主德波拉女士几年前得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被抓到集中营迫害，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现在法轮功学员正在遭遇类似的事情。她认为 中共最终想要成为世界的霸主，而澳洲政府应该重视共产主义渗透澳洲的现象。德波拉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饮食，他还学过中医，有很多中国朋友。他说，我的中国朋友都不喜欢共产党，我赞同真善人。如果我们都能遵循这些价值观，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都能解决。他在征签表上签名后，又向法轮功学员要了一张新的征签表。他说，我要把征签表放在我的店里，让我的顾客签名，让主流人士觉醒，大家一起支持反迫害。居民赛奇表示，他于10年前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事，今年又在社交媒体和英文大纪元网站上读到相关讯息。他表示，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控制媒体，在国内封锁讯息，使中国百姓不知道真实消息。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共产党造假天安门自焚的新闻，企图挑起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赛奇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渗透澳洲感到恐惧，他并支持澳洲政府制定的2018年外国影响力透明度计划法案。他认同法轮功所遵循的真善人原则。他说，如果人们求真，会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忍让大家心聚在一起，让社会更和谐，这是很好的价值观。曾在亚洲国家担任记者的天主教徒克里斯蒂娜非常关心民众和国家大事。他说，耶稣曾经因坚持信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被迫害。人们因为信仰被迫害是错误的，不管哪种信仰都应该被尊重。中共火灾器官是屠杀，是犯罪。克里斯蒂娜的祖父母来自香港，他感慨地说，我对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看到中共在香港肆虐，我很伤心。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和音乐都被共产党摧毁了，香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共产党摧毁了。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坚持在街头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已经成为香港的一景。虽然长期围攻法轮功的亲共组织青关会已于2020年最后一天解散，却有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人员经常骚扰法轮功真相店。现场有市民不满食环署的滋扰，大喊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2021年1月29号上午，位于旺角亚街老街的法轮功真相店，一名学员像往常一样正在摆放街站，有20多名食环署人员到场滋扰真相店开档。据现场的法轮功学员阿芳介绍，食环署人员声称受到市民投诉，要求他们去向地政署申请才可以摆放横幅和展板。阿芳强调，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已经多年，地政署没有一条法律适合他们去申请。其后食环署要学员改为手持横幅，期间食环署清洁工则用水龙头借故清洗街道，想迫使法轮功学员离开。现场还有数名食环署人员全程拍照录影，滋扰一个多小时才离开。有市民不满食环署滋扰法轮功，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竖起大拇指支持。一位香港市民说，一定要坚持，不用理会他们，法轮大法好。近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监察合办人及主任本·罗杰斯在参加加拿大的一次在线智库论坛上指出，中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之中的关键挑战。这次的智库论坛是由加拿大麦克唐纳劳里亚研究所举办捍卫中国人权在线研讨会，与会嘉宾包括来自美国、欧洲议会、英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政要及人权专家。发言者普遍认为，国际社会逐渐认识，过去想通过贸易改变中共人权状况的外交政策已失败，中共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和平、安全和人权的最大威胁。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已构成群体灭绝和反人类罪。专家们建议，西方国家和不同党派应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共对人权的践踏。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先生表示， 香港的自由、自治和法治遭到中共的破坏，曾经是亚洲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的香港变成了封闭的、受压制的地方。中共政府公然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这项国际条约，这是针对自由世界的背叛。罗杰斯进一步阐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共镇压人权的一小部分。中共的人权镇压遍布全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日益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种族灭绝。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西藏人的迫害，强摘器官，升级监控系统，打压人权维护者、民间社团、自媒体人等多种形式的迫害。作为保守党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阴霾更沉的主要贡献者罗杰斯先生说，这份报告不是党派的政治报告，而是人权报告。他呼吁民主世界团结起来，站出来反对中共政权在国内的镇压以及对边界以外地区的侵略。报告在最后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酷、非人道、不安全和犯罪作出回应。如果我们继续安抚并顺从这一人权悲剧，而未能采取行动来应对，那么阴霾将继续加深，它或早或晚将吞噬我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7196亿。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把众生当亲人》，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8号。我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心脏病、颈椎关节炎，冷风、凉水或雨淋，全身起大包，浑身苍肿，奇痒无比。如果不是修了大法，我活着也是个废人。1998年12月，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半年的时间，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我和我的家人、朋友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丈夫每年过年，首先给师父叩头，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一、疫情期间救人急。武汉肺炎爆发以后，封城、封道、封小区，路上行人很少，给蒋真相带来了麻烦。我和一老年同修结伴走街串巷去寻找有缘人，周边站点环卫工人利用到不同的摊位买菜的机会讲大法真相，劝三退。过一段时间，公园解封了，人逐渐多起来了，讲真相就很方便了。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众生得救的人数也迅速增长。又过了一段时间，讲真相的难度又大了，用同修的话讲，都筛过多少遍了，好退的都退了，剩下的都是不听真相的，一说就炸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一、多学法，纯净自己，提高自己。以前讲真相好挑面善的讲，挑中老年妇女，师父看我讲真相挑人讲，就在梦境中点悟。我在梦中清清楚楚地梦见一大群男生背着书包指责我，你的班里为什么不招男生。我悟到自己慈悲不够，下决心突破，在师父的安排和加持下，终于突破这一难关，扩大了救度众生的范围。二、每天早6点延长发正念的时间，解体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阻碍众生得救、阻碍众生听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特别是师父家乡的众生是最有福分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听完真相后不要再犹豫，果断三退，选择未来。神给人留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了。 同时发正念，让所有的监控设施通通不起作用，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送到身边来。三，讲真相时语速要平和，不急不躁，要引导众生把你要讲的让众生自己说出来，产生互动，避免一股脑的把真相灌给众生。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尽量做到不动心，面带微笑。四，每天讲完真相回来，都要总结一下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都要做上笔记，以便下次做好。下面举几个在讲真相遇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一，给最烦练法轮功的人讲真相。一天在公园的长椅坐着两个70岁左右的人，我在边上观察了一下，走过去打声招呼，两个哥哥你们好，天太热了，没有找到凉快的椅子，稍微让一下，我休息一下可以吗？他俩异口同声的让座，说没问题，公家的东西，不是叫我们退党就行，最烦练法轮功的人了，走到哪儿都躲不开。其中一人说，吃两顿饱饭撑的，共产党整他们就算对了。我没有被他们带动，微笑着心里发着正念，清除背后操纵他们的共产邪灵，让他们明白的一面主导自己。我慢慢的开口介绍自己是农村的，我们屯子就有学法轮功的，人都非常好，开始差不多都是因为有病才学的，现在身体都非常健康。说实话，我已练了22年了，也是因身体多种疾病而体质还非常特殊，所有药物全过敏，连上学时的预防针都不能打。你看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今天咱们有缘能坐在一条长椅子上，那也并非偶然。你们二位不愿听退党，那我就不劝你们退党，我们可以随便唠唠。我说，哥，你不觉得奇怪吗？法轮功92年5月13号从长春传出，到99年720七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有人学练，七年也没做广告，人传人就有1亿多人修炼，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都在大力弘扬，有很多得了绝症的病人通过法轮佛法的修炼达到了身体清健，纨绔子弟变成优秀青年。七年时间没有人上天安门自焚，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为什么要一意孤行，非下狠手坚决消灭呢？其中一人说，还是有不好的地方。我说，那你说在中国搞的历次运动，哪次运动哪个人有毛病呢？有毛病为什么都能一一平反呢？孔子就是2500年前的孔圣人，教人按照仁义礼智信的传统做人，怎么能惹着毛某某呢？南宋的岳飞好几百年前大兴教育的武训，庙被砸，坟墓被掘，在毛时代怎么都成了罪人。五六十年代你们的老师认认真真的教学，怎么都成了臭老九，等等，太多了。在茶余饭后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最后他们说，你别绕弯子了，干脆说明白了得了。我笑了笑说，问题就在共产邪党身上，咱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共产党，包括毛、江、习，你们也不是，只不过是他其中的一员，一个分子。共产党是宇宙里的一个邪灵，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来。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幽灵就是鬼魂，它附着在中国领导人身上，操控中国领导人去杀害中国无辜的百姓，而且数量之大，8000多万。他们说，习近平没被操控，中国疫情被控制得多好。我说，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就你们来说，如果你们站在领导人的位置，武汉医生李文亮了解到有一批类似非典病毒的病人，你第一时间是派专家研究怎么防疫病毒，还是先把医生关起来？他们说，当然先预防病毒了，把医生抓起来，那以后发现病毒谁敢说呀？我说，对了，可是中共正相反，先抓医生，说是病毒不人传人。1月23号封城头五天还在百步亭开万家宴，4万多家庭参加。我说，一捆柴火着火，一桶水就可以浇灭， 火烧连营，恐怕救火车来了也没办法。所以这个邪灵太害人了，上天要灭他。我给他们看藏字石，他俩急忙说，灭他我们百姓没事吧？我说，神到什么时候都是慈悲于人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传大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人向善，道德回升，挑选善良的人留下来。那谁能被挑到呢？其实你们已经被挑到了，但是你们却排斥，不想远离邪恶。你们知道吗？那个邪灵专挑好人、优秀的人，让你们加入。当你举拳头发誓，把生命献给他时，他就在你的手上或额头上做上记号。当你说我退时，神佛就把这记号，也叫印记，抹掉了。灭他时，他就找不到你，你就平安无事了。开头我说不劝你们退党，你们自己选择。这时其中一人举起拳头说，我自己退。另一个紧接着说，我也退。我说，我们是在救人，回去让你的家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找不着大法弟子，写在一元钱上花出去就管用，以后找机会再上网退。我跟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仔细回味一下我说的话，对你们、对国家、对社会有没有伤害？他们说，让我看，不但没伤害，反而对国家、对社会反倒有益。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按照你们说的去做，身体健康，不招瘟疫，那还用什么戴口罩隔离呀？我说，是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走向美好的未来。二，我是党员，赶快帮我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独自坐在长椅上，我走过去搭话，大哥，这块很肃静啊，我喜欢肃静，我可以坐下吗？他说，完全可以。我说，这个公园不大，人可不少，还真够热闹的。他只点头不说话。我们那公园就比较肃静，好像比这大点儿。啊，你老家哪儿我知道，那个小城市建得很好，我去过。我这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多说话，更不愿与陌生人搭话。我说，古语说得好，贵人话语迟，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像您这样的很多，尤其古时候。我非常敬重您，你什么文凭？你很会说话。我告诉他自己没有文凭，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说，你40多岁怎么能赶上文革？我说，快60岁了。他说，太不像了。因为每次出去讲真相，我都穿得得体些，目的是体现大法弟子的修为，也可以以此为话题，开门见山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很年轻。我告诉他，我在农村做了20多年的服装裁剪活，早些年浑身都是病，经人介绍修炼了法轮功。因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论逆境还是顺境，都能坦然地面对。什么事不钻牛角尖，遇事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说，其实呢，你往这儿走，我就猜到你是练法轮功的了。好在你很聪明，没有让我立即退党。法轮功可能是很好，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国家的人练？在中国，你们就很走极端，全国人民都拥护某某党，唯独你们反党。我说，是共产党反对我们，把这1亿多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我们没有反对他，只是揭露他的谎言，目的是反迫害，救众生。我们说的是实话，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再嫁祸法轮功，以此为借口进行迫害，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毁掉众生。他说，某某党挺好的，尤其习近平上台，打掉了多少贪官，迫害你们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我说，但是习近平上台并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各个监狱看守所还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过去窦娥冤、六月飞雪，今年的天灾层出不穷， 北京、青海都出现了六月飞雪。上天在警示什么？是不是有更大的冤情呢？现在人进入高度的文明时期，但是在中国，对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却进行疯狂残酷的虐杀，甚至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出了这个星球上有人类以来最邪恶的事，叫我们怎么去拥护它？您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的人，听到这些后，您还能说拥护它吗？他摇摇头，没说什么。我说，我知道有很多人说共产党好，哥，我没文化，但是要按我的理念观点，一个好的东西应该发扬光大，就像法轮功红传了28年了，被迫害21年，迫害前台湾才十多万人学，迫害后发展70多万，而且还成立了明慧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按照真善忍做人，学会遇事先想到别人。在大陆现在人都自私到什么程度，人除了自己和钱外什么都没有。他说，现在确实是这样，而且越演越烈。我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说，你知道的太多了。我说，不多，您比我知道的还多，只是不想或不愿承认而已。他说，是这样的。我接着说，因为共产党搞了太多的运动，中国人是最善良、最有同情心、最有骨气的民族。这些年来，让共产党一次次的蹂躏，把中国人的意志、骨气磨没了。是共产党毁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光荣传统。我们明知道鸡蛋是鸡下的，如果共产党说是树上结的，人们都不敢说是鸡下的，恐怕说你反党。作为一个人来讲，活的岁数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得有价值和意义。人不是活在这块肉上，而是活在灵魂上，让自己的灵魂主宰自己。现在人民正在觉悟，纷纷选择善良，远离邪恶。最后我说，说了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衷心的祝福您和您的家人都能远离邪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走向美好的新纪元。他高兴地马上站起来，双手抱拳给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我是党员，赶快给我退掉。这些年来，我不知轰走了多少来告诉我真相的人，没有给过他们一点机会。我说，给我们机会其实就是给你自己得救的机会，回去千万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一定要给自己机会听真相得救。不论大法弟子采取什么方式告诉你真相，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让好人一生平安，度过劫难。他说，好，我今天没白来，与你这个法轮功弟子谈话，我感到十分震撼，今后我也活出样来给自己看。谢谢，谢谢李洪志大师能培养出这么大一群无私无我、不畏强暴、一心为别人的人。最后他再三叮嘱，你千万注意安全。我双手合十表示感谢。三，给不让张嘴说话、谁说宠谁去的人讲真相。有一次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同修，旁边坐着一个57、8岁的男人。我坐在同修的旁边，刚聊了几句，我说出我老家的地址，隔着同修的人就搭话，你们那地方我熟悉，发展的挺好。同修说，你快过来吧，这位老弟谁说宠谁去。我和同修调换了位置坐下，他就问，你那老远的跑来这儿干啥？我大声地说，为了救你这样的好人，我才跑这儿来的。他哈哈大笑。我接着说，听说你谁说宠谁去，不听别人唠嗑，跟姐说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惹得你大怒。他说，他们一见面就问你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团员，是不是少先队员，就是要赶快退出来，要是就赶快退出来才能保住性命，这不扯淡吗？我说，啊，原来是这样，他们和你唠嗑有索取吗？比如向你要钱等等。他说，白让我退我都不退，还要钱。我说，在当今社会上，人们为了钱简直就是不择手段，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可是却偏偏有这么个群体， 顶着被抓、被打、被坐牢，甚至可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危险，去告诉人怎么能度过劫难，却不图任何回报的人，他们是为了自己吗？如果要是为了自己，每天就在家多练几遍功，安安全全，又锻炼身体多好，何必惹得你们训来训去的呢？姐，我不训你，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是按真善忍原则修炼的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师父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遇事要先想到别人。现在是末法末劫时期，很多预言都预料到人类有大劫难，要淘汰大量的人。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和使命把善良人挑出来。因为确实有一批善良的中国人站在危墙下，而且这个危墙眼看就倒了，我们得冒着危险把他们拉出来。这个危墙就是共产党。怎么能是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好像黄皮子附体一样，操纵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邪恶政权，搞了无数次运动，乱杀无辜，残害死8000多万中国同胞。特别是这次对法轮功的迫害，找不到毛病，亲自导演自焚去嫁祸法轮功，以此来进行迫害，然后怕走漏风声，又把演自焚的人杀掉灭口。他的目的是让人仇视佛法，让人类全部毁灭。我告诉你，迫害佛法、诽谤佛法的罪有多大，下18层地狱都无法偿还的。当年耶稣在罗马帝国传法遭到迫害，那么强大的罗马帝国遭受4次大瘟疫，几乎被灭尽，这其中就包括仇视耶稣和他的弟子的人。你想想，共产党这个腐败政权迫害佛法，上天能不灭他吗？能让这个邪灵无尽祸害众生吗？人不知天知。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横断面上倾泻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很多专家都去考察，断面的字无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中央电视台100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专题，但他们却隐去了一个亡字。现在这个图片已经成了当地风景区的门票，你有机会去见证一下。现在世人纷纷都在觉醒，上天也在给中国人机会。这么大的瘟疫从中国武汉爆发，却没有大面积毁灭中国人，也是因为伟大的佛法在中国传出，想要救更多的中国人，而不是政府隔离的好。天要变，人是挡不住的。现在有3亿6200多万退出中共，选择未来，等我们人数就够了，大淘汰马上就开始，时间太紧迫。姐衷心的希望你也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他当时没能三退，站起来抱拳拱手，谢谢。我再三叮嘱别错过机缘。过不多会儿，那人转了一圈回来，姐，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换位思考，假如你站在我这个角度上，你也会告诉我的。他说，那当然，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什么都入过，请你真名帮我退了吧。二，众生急等得救度。状态好时，心里没有一丝自己的观念，只有让众生快得救的念头。救众生其实也不难，往往是被自己的人心挡住了。有一次在公园一大长椅子上，我给两边邻座讲真相，隔着那边的人站起来好几次往我这边张望，看得出来他很着急。等我给这两个人劝退后，我赶快过去搭话，哥，等急了吧？他说，可不是，听你说那事儿很严重的，怎么不跟我说？现在神给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点头。我想劝他三退，话还没等说几句，他抢先说，快帮我退吧，我是少先队。我说，回去告诉家人也三退。他说，那是一定的。然后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走了。非常感谢师父给我开辟了一个个救人的环境，并给我开智开慧，使我在讲真相时能保持大法弟子应有的修炼状态，把大法的慈悲与殊胜传递展现给众生，使众生得救。非常感谢同修的无私的铺垫和整体配合，最终使众生顺利得救。 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每一个环节如果达到法对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要求，心态稳定，扎扎实实的用心救人，也就是照着师父如何救人的法的要求去做，救人的力度就大。当然，要完全做好也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做好，因为这就是修。21年的修炼中，我存在很多的不足，如在人中形成的各种观念、利益心，不易察觉的各种执着心，正念有时不足，也错过了不少救度众生的机会。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加倍努力，珍惜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的每分每秒，在大法中修好自己，加大力度多救众生，不负师恩，不负众生所望。
大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利用各种方式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一，在背法中提高。我开始想背法，是因为看了明慧网上一篇有关交流文章，同修说，在背完第一遍转法轮的那一瞬间，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震动，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如果能把转法轮背下来装在心里，法就能随时指导我的修炼，这样太好了。我背法是一段一段的背，先读几遍，读熟了再背，背到一字不差时再背几遍，直到非常流利的一字不差的背熟，再背下一段。可是不管背得怎么熟，第二天就又背不下来了，我就再把前一天背的再背一遍，之后再往下背，这样背法进度很慢。后来又看到同修说，不管前面背过的，就是一段一段的往下背，我就也这样背，进度就快了，也增加了我背法的信心。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由于带着有求之心，当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的时候，身体很平静，没有感到任何震动。背第二遍，背到第六讲，就没有坚持背下去了。2016年，我去女儿家帮忙，又萌生了背法的念头。我觉得自己的学法时间很少，因为从女儿家回自己家后，我还得要去打工维持生活。如果我能把转法轮完全背下来，就能随时随地学法了，那该多好啊！我决定在回自己家之前，把转法轮的第一讲背下来。于是我又开始背法。由于这次背法的念头很纯，真的能够做到随时随地都在背法。洗碗、做饭、看孩子，甚至在电视旁边，我坐在那儿，头脑中也能够静静地背法。就这样，第14天回家的时候，转法轮第一讲基本上能连着背下来。回家后，我还是一段一段地背法，把转法轮背了两遍。第三遍我就开始一讲一讲地背，这次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一般在背法前都要先发一念，清除干扰我背法、得法、同化大法的一切障碍，一心不乱地背法，然后再背法，这样思维清晰，干扰就小。有时由于急躁心、求进度的心干扰，怎么背也记不住。有时背法前就想，今天背几页，带着有求和完成任务的心，效果就不好，不能够全身心地融入法中，背法效果大打折扣。为了背而背，也看不到法理。只有不带任何想法，全身心地融入法中，才是最好的。 有时某段法总背不下来，记不住，想想正是自己在这方面需要提高了，在法中归正之后，很容易的就背下来了。法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展现，我会不断的看到自己的不足。其实背法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二，利用真相信救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弟有三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协调同修建议给相关人员写真相信，让我也参与。我说我不会写，可后来一想，没有偶然的事情，叫我参与就有我要修的，我要做的。我不能增加负面因素，给自己设障碍。不会写就多跟同修们学，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和同修在一起修炼提高。我先看了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在疫情期间给公检法人员写的信，看了小册子上的一些内容，然后用一颗慈悲的心，尽量语气平和地讲清真相，不触动对方的负面因素，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讲参与迫害的后果。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真相信写出来了。同修们写出的真相信，一人一个风格，都挺好。在参与的同修共同讨论后，由同修大姐修改定稿。把信写好后，就是收集相关人员的住址，把真相信送到家门口。我和一个同修去24层楼给一个副县长送信，因为电梯里边有摄像头，我们就爬楼梯上去，把信挂在门把上，再乘电梯下来。要想找到公安人员的住处很费力，我就想把信放在停在公安局门口的公安车上。我把这个想法和协调同修切磋，他认为行，我就在信封上打印了一句话：为了您好，请您把信看完，再传给你们的兄弟姐妹看看。把信装好后，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我每天都发正念，由于大街上人来人往，去早了也不方便。可是每到晚上10点发完正念，往窗外一看，黑蒙蒙的，我就有点打怵，不想去了，因为我家离那里有一段路程。我想大法弟子要成就的是天国世界的主，如果众生遇到危难了，我是保全自己，还是用生命去救度众生？答案是去救度众生。现在公安人员正在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犯罪，如不醒悟，这么大的罪，他们将来怎么办？我给他们送信，就是在救他们啊。我想明白了之后，就求师父加持，自己也多发正念。一天夜里2点醒来，我就想去送信。我戴上口罩，穿了个有帽子的大棉袄，把帽子戴好，骑上电动自行车，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觉得自己很高大，没有什么可怕的。走到红绿灯时，有一个人也在这里，我等他走了以后，就把电动自行车停在那儿，走过去发真相信。在月光的照射下，哪辆是公安车看得清清楚楚。我把信放在公安车前边的大玻璃窗的下边，我一边发一边发正念，在心里说，这是救你们的，看完后再传给别人，传给你们的局长领导看看。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我顺利地发完回家了。有一次我听明慧广播，讲的是一个同修被迫害，同修的弟弟不明真相，在公安人员的威胁下配合公安人员迫害自己的姐姐。后来同修给他看了真相材料，他明白了真相后，反过来帮助姐姐，公安再也威胁不了他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 真相信对一些不听不看大法真相的人来说，换个角度让他们接触大法真相，了解大法也是很重要的。同修大姐把真相信，包括我写的一封给父老乡亲的信，又修改了一下，使信适合不同身份的人看。这些真相信内容很全，有讲法律的，有讲法轮功基本真相的，有讲疫情面前怎么自救的等。我在每封信的后边都加上广泛传阅功德无量几个字。我把信装进信封，信封上不写字，再装上一个看真相的二维码和祝你平安的真相卡片，有的还加一个希望的声音小光盘。这个小光盘里有电子书，还有上海外网站和上网三退的方法，内容很全很好。我带上这些资料去一些小区里发，每个单元发三封，发的时候发一面，传给有缘人看。发的时候我求护法神帮助，让有缘人认真看这些真相资料。我以前也给各地参与绑架迫害同修的相关人员邮寄真相信。有一次我又去邮局买邮票，卖邮票的是个很善良的女子，她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你有买邮票的钱，还不如买点好吃的吃呢。你们的信根本就不给你们邮寄，都在库房里压着呢。我给他讲真相，说这是救人的。他说，没办法，公安局经常过来查，不叫邮。从那以后，我老想着如何给邮局的工作人员讲清真相。现在疫情来了，我又想起这件事，就写了一封给邮局人员的真相信，放到邮筒里。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邮局的每个人都看，都明白真相，得救度，并帮助大法弟子邮信，救救更多的人。三，在发真相资料中修心。2020年年初，突然传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消息。面对爆发的瘟疫，我和同修都很着急，担心疫情一旦传到本地，乡亲们该如何自救。于是大家一起切磋，决定再发一遍疫情中如何自救的真相资料。我发资料时想，如果有真相粘贴，人们看了一目了然就更好了。我回家上明慧网，果然明慧网上就有了真相粘贴的内容，我真是喜出望外，太好了。当然关于疫情中如何自救的真相资料，明慧网也有了。我把真相粘贴做出来，连发带贴，在小区里又发了一遍。封小区了，一天中午我去别的小区发资料，我求师父加持，并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我救人的邪恶因素，让人们都先待在家里不出来，待我发完后再出来拿我发的真相资料，用心看，明真相，得救度。开门的人跟我要出入证，我说没有。他问，你不是这个小区的？我说，我去我姐姐家。那小区里有我一个姐姐，她说，你今天去吧，以后不要乱跑了。我发完资料，给我姐姐家也发了一份，出来时她又跟我要出入证，我笑着说，是你让我进来的。她也笑了。我和同修配合，把平房里也发了一遍。我们去农村老家发资料时已经封村了，同修们智慧地把每村每户都发了一遍。进入五月份，我们开始准备发新一轮的真相资料。同修对我说，那个小区的还是你发吧。我有点犹豫，我说，我先把我那边的发完了再说。其实是人心出来了，我住的单元门口有摄像头，夏天穿的衣服单薄，拿着东西很显眼， 怕被熟人看见，而且已经发了两遍了，我就不想再做那个小区了。过了两天，我想我还得发，救人的事怎能推辞呢？我早上4点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一户不落的都发上。发完正念，我就下楼了，一看单元门都开着，夏天挺好，门都开着，以后就早点出来发。我发了3个单元，回家4点半，这时陆陆续续的也有人出来了。第二天早上，我发完3点正念就出发，可是单元门都关着，我想肯定是我头一天觉得夏天挺好，都开着门，起了欢喜心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求师父，师父，弟子知道错了，不该起欢喜心，求师父帮弟子打开门。这时头脑里有一个清晰的念头，最后边那栋楼的楼门是开着的，我就直奔那里，果然有一个单元门是开的，我就进去发，发到一个楼层，我把小册子夹在门把上，刚转身下楼梯，就听到屋里有人开门出来，那人乘电梯下去了，我继续发完。我回家发正念，清除欢喜心，同时转变人的观念，不能用人的观念对待修炼中的事。什么夏天开门，冬天关门，不能把人的东西带进修炼中。我们正念很足的时候，什么奇迹都能发生，因为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